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上帝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上帝是会透过他的先知去做预言和警告。当然旧约的先知在这里，更加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亦都是先知啊，预告着上帝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的特色就是同时间上帝的审判被宣告的时候，他亦都宣告着上帝的救赎，他自己又是祭司，又是那只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宣布永恒的审判，只要透过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就可以进到去上帝那里。这个就是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呼应。今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要承担先知的岗位，向世界宣告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临近。求主帮助我们今日在世界上面勇敢的宣告上帝的审判，更加勇敢的宣告上帝的救恩。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开始今日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逾越之约是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二章十节到三章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阿摩斯书》二章十到十六节记载神话：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阿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当中提到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曾经许下誓言要侍奉神，他的誓言包括禁戒清酒、浓酒和不剪头发。以色列人不但不尊重他们这种严肃和节制的生活，还迫使他们违背自己许下的誓言。如果连拿细耳人都腐化，那以色列当中还怎会有良善的出现呢？阿摩斯预言，到那日，勇士之中最有胆量的亦必赤身逃跑。那个会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人人都会丧胆啊？那日所指的大概是主前722年，亚述攻陷以色列，摧毁撒玛利亚，掳走百姓的日子。就在先知宣告这个信息之后没多久，事情真的发生了。 有些人总是会说，唉，神何足为惧啊，冇神的人生都是这样过的呢。有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都是偷偷地有这种想法呢？电影里面的英雄经常真是无所惧怕。看回今日，好多人为自己塑造一个坚强不屈的形象。不过对于这种表面的所谓的勇敢，神并没有为之动容的。神话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即使最勇敢的人都要胆怯。你认识一些认为没有神都可以过日子的人吗？千祈不要被他们自信的言辞来到影响。要知道神是不惧怕任何人，而总有一日全人类都要惧怕神。阿摩斯书三章一到四节记载神话，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爪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以色列人是蒙神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却骄傲自满，忘记神的救恩。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令到列邦都要藉他们去认识神。因为神就是这样应许以色列的祖先阿伯拉罕的。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色列人并没有作出任何的贡献，令他们是值得神去恩待。相反，是单单因为神的心意，就赐了给他们这种的特权。申命记九章四至六节记载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之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地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这一种的特权引来了以色列人的骄傲和自满，令到他们不再体察神的旨意，亦都不理会别人的苦况。阿摩斯一连用了几个问句，预告了各种不同事情的发生。我们细心的想回当中是要告诉我们听什么呢？用一连几个排比的问句，阿摩斯展示出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一件事情出现之后，另一件一定会跟着发生，即是说神给他的启示都是确凿的，亦标志着审判将要降临。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三章五至十二节的内容。阿摩斯他还有另一个问题提出的。阿摩斯书三章五节这样记载，若没有基篮，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基篮就是讲陷阱，是必须先安放好陷阱，否则是捕捉不到雀鸟的。小个的时候呢，有大人话俾我听，如果将啲盐撒喺雀仔的尾巴上面呢， 咁就可以捉到雀仔㗎啦。我真係试过将盐呢沈喺屋企附近嘅嗰啲雀仔嘅尾巴嗰度，结果根本就冇任何作用。如果唔安放好陷阱，你係捉唔到雀鸟嘅。大自然係有咁样一个因果关系嘅定律啦。你想要捉到雀鸟，就要先设好陷阱。仲有另外一个问题，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如果放咗陷阱却系捉唔到任何嘅动物，咁你就唔应该将陷阱继续摆喺嗰度㗎啦。细个嘅时候呢，我经常会同时呢摆下六个嘅陷阱，想去捉到小动物㗎。每一年嘅秋天，每日朝头早去学校之前，我都会踩单车去我摆咗陷阱嘅地方睇下有冇捉到啲乜嘢。在六个陷阱当中呢，有一个会捉到一只老鼠或者是一只兔仔，有时候又可以捉到一些麻雀。我会将麻雀呢送给我的朋友的。虽然兔仔看来很可爱，有时还可以卖到些钱，不过我就不喜欢兔仔的阵味，它的粪便也都太臭了。如果这些陷阱一直都捉不到动物的话，而你还是继续坚持要将陷阱放在原处，这样你实在是太笨了。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是会换一些地方放一些新的陷阱的。如果你摆放了陷阱，你就可以有一个期待，用这些陷阱可以捉到一些动物。阿摩斯在前面他就描述了狮子和猎物之间的关系。来到这里呢，他就刻画基览和雀鸟之间的关系，从而表明神的审判呢必定有相应的百姓的罪行。基览可以翻译成网罗，他的原意呢就是为了引诱雀鸟而放置食物的意思。因此正如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捕捉鸟的人啊，这样呢意思就更恰当。阿摩斯书三章六节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吹号就是战争爆发的信号。何西亚书五章八节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马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好像前面所说的，审判列邦的时候呢，神亦都是大多数会用战争的方式去惩罚他们的。另一方面，灾难是神所降，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七节记载，神话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因此呢，我们只要依靠神就能够脱离灾难的。在阿摩斯书三章六节那里呢，神亦都通过先知阿摩斯去督促以色列人忏悔。阿摩斯继续使用反问句，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神已经讲了他是要惩罚百姓的，于是审判就快会来到。死不悔改呢是相当愚蠢的，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竟然没有听先知的说话。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同样不听神的说话。神藉着阿摩斯来质问选民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灾祸不一定是只有罪或者说做错，灾祸是指灾难或者是审判。阿摩斯说，灾祸如果临到一城，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意思就是在神儿女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意外这种的事情的，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神并不是用一些愚蠢的或者随便的方式来到去运行这个宇宙的， 因此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必定有其中的教训要我们学习。任何一个国家犯罪，神绝对不会让这个国家有平安有繁荣。或者是有时你见到他有一段平安繁荣的时间，但是审判很快就要来到。阿摩斯提问了七个问题，他说明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神的审判就快来到，绝对不是意外，而是百姓犯罪的结果。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斯的意思是，神在审判之前会先将他的信息告诉先知听，神会先让先知知道神要做些什么事。神即使在惩罚犯罪的时候，都是预先的提出警告，之后才执行审判。历史上罗亚时期的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灭亡、埃及的十灾等等，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过程。而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出这种预先的提示就是关于神的奥秘来的，只有具有属灵洞察力的人才可以感知得到。审判不是毫无原因的，就好像任何事情都有因由一样。阿摩斯问七个因果关系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高潮所在，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些事情不足为奇，因为神事先已经藉先知将这些事情揭示出来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三章八节话：狮子哮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狮子哮叫是象征神宣布审判，预示即将临近的战争和灭亡。阿摩斯表达了自己不能够不宣告以色列灭亡的那份心情。他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九节亦都说，他们要哮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找食，坦然丢去，无人救回。耶利米书二章十五节说，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哮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先知阿摩斯表达了他是冒着被迫害的危险都要忠于先知使命那份苦衷。今日的信徒亦都是已经得知拯救奥妙的人，因此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并且应该为此全力以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先知将从神而来的信息传递给以色列人听。今日的问题呢，不是在于人并没有神的说话，而是在于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说话。神的警告记录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圣经比每一日的早报或者电视的新闻都更加新鲜，因为早报一出到了中午呢，里面的内容就过时了，因为还有下午啦，还有这个媒体的晚报呢，又陆续跟着来。不过神的说话即使是隔了一日，甚至是去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仍然一直有效。神一直都用这种方法将将来临到的审判话给百姓听。在挪亚的日子，神说洪水审判就要来了，神给挪亚120年让他警告那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世人却没有将挪亚所传的信息放在心上。还有神让阿伯拉罕事先知道他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神这样做是很好的，否则阿伯拉罕就会对全能神有错误看法了。 神一直用这种方式向百姓显明心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记载，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整本圣经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首先提醒约瑟，说埃及地将有七年饥荒，神亦事先藉以利亚警告以色列人将有旱灾的临到。根据列王纪上十七章一节，以利亚走去阿哈和耶洗别的宫殿，向他们宣告即将面临的旱灾。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然后他就走出皇宫，神令他消失了三年。神用这些方法警告世人，说审判就快来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聚集他的门徒，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到时连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神一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警告人，审判将要来临。阿摩斯所做的事呢，让当时的人对他十分不满，因为他们不想听审判的说话，宁愿学鸵鸟地将头埋入沙堆，扮作什么事都没有。有些人呢不会看医生的，因为他们都不想知道身体有什么问题。人类这个大家族就是这样，不想听到有关审判就快来到的坏消息。如果你传讲这个真理，他们会说你是悲观的人，是扫兴的人，专门讲负面说话。不过神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做事，因为每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神只会对犯罪的人施行审判，他讲得很清楚，而先知就有义务要传讲神的说话，凡神所讲的先知都要去讲。如果先知没有将神的说话传给百姓，那先知就要惧怕了。很多传道人其实没有讲神的说话，他们真的应该觉得惧怕。神讲过，狮子哮叫谁不惧怕呢？现在我们就要传讲神的话语，因为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人心里面的罪。阿摩斯书三章九节，要在阿实特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神不得不审判他所创造的百姓，因为百姓犯的罪极其严重。这里提及腓利士和埃及两处地方，是为了将降在以色列的惩罚降于恶人，当作为审判的标记。阿实特是在腓利士人的境内，今日以色列就拥有阿实特，他们在那里建筑很多公寓大厦、人造港口，还有大型炼油厂，好让石油能够输送到阿实特。但是当阿摩斯传讲预言的时候，阿实特是腓利士的城市。这节经文是指所有腓利士人的，要在阿实特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神吩咐他的先知将这句说话传去阿实特和埃及的宫殿。我们注意这个邀请，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阿哈和耶洗别的宫殿就在那里了。撒玛利亚建造在一座山上，但是附近呢就有很多山围绕着这个城。从围绕的小山之上，百姓可以见到这个城到底发生什么事，而当时罪恶是快速的在这里蔓延。何等大的扰乱，其实是讲穷人受逼迫，于是发生暴动。当腓利士人和埃及这两个信奉异教的国家都要谴责以色列，那难道圣洁的神不会定以色列的罪吗？阿摩斯书三章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强暴是指不义、严酷、残忍，抢夺就是说破坏、掠夺、杀伤，都是指残忍无道的统治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撒玛利亚的宫殿当中储存了很多偷回来的东西。阿摩斯书三章十一节记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这里的敌人所指的是亚述，富有的人他们掠夺回来的财物都要落入他人的手中。所以经文这个词语呢，是接连了上述的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同埋呢一节经文所指出的后果。通过在主前733年亚述的提甲拉皮列色三世侵略基列和加利利，还有撒曼以利五世在主前722年侵略北国以色列，这些的行动令到以色列灭亡，成就了经文当中的预言。今日的撒玛利亚宫殿已经沦为废墟，很多牧者都见证说他们去参观过这个废墟很多次了。阿摩斯书三章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毯的塔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神的审判临到撒玛利亚之后，留低落来的百姓就好像被狮子吞食过的小羊，只是剩得一只耳仔或者两只羊腿。你看看神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因为撒玛利亚是领受过从天上而来的启示，因此他们的责任就会更大。这节经文描述了受到神惩罚之后的以色列，他们显示出来的那种悲惨境况。以色列被公义的神彻底地毁灭，但是当中呢，依然还有一部分人将会得以存活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记载，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提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亚实特和埃及他们得到邀请去见证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各种欺压、不公、强暴和抢夺财物等等的事情，而这些罪行就导致之后亚述人攻击并且毁灭以色列地。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欢迎你主动的提问。下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电邮地址，穿越 chuanyue@langyou.net。拜拜。